好，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叫做靠主征战啊。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读了一下这段经文哈，在约书亚记第十章一到四十三节哈。这段经文呢比较长，所以我刚才让楚弟兄就给我们播放了一下这个汉语圣经协会录的这个语音版的圣经，大家觉得还可以吧？啊，挺好的哈。对，有配音哈。他们汉语圣经协会好像是应该是找了专门播音的这个演员播音员来播的。靠主征战啊，靠主征战这个题目啊，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都有很多征战？你们平时有没有征战啊？有哦，对不对啊？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在征战中得胜呢？好，这个题目就已经说了靠主哈。对，基督徒的征战的方法是靠主征战。其实有在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啊，历史典故，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相传是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罗马皇帝叫君士坦丁，君士坦丁一世，知道吗？为什么有名？因为他是靠主征战的。那个时候呢，君士坦丁的时代一共有四个罗马皇帝，因为种种原因吧，就是他当时有四个罗马皇帝共同执政。想得挺美的，结果导致罗马帝国完全的分崩离析，分成四块哈。那么这个最后这个君士坦丁，他这个皇帝，他通过主的帮助，然后统一了整个的罗马，迎来了罗马日后的一些辉煌的年代哈。那么他是怎么靠主得胜的呢？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就是他在打最后一场非常关键的，在罗马这个非常关键的一场战役的时候。他看见天上有一个十字架的光芒，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当天晚上吧，然后他就梦见，或者说他做异象，然后呢，有人跟他说话，他说是主耶稣在跟他说话，然后主耶稣就指着那个十字架的光芒说，靠那个记号就能够得胜。于是他就把十字架给放在了他的军旗上面，所以这个后来被称为叫十架军旗，明白吧？你看今天很多的这个西方国家，都有这个旗帜上面都有十字架，对吧？瑞典啊、丹麦都有十字架，对不对？那个时候十架军旗，所以他一战成功，然后消灭了他所有的这个政敌，然后统一了这个罗马帝国哈。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靠主得胜的一个历史的典故，在关键的战役中大获全胜，统一罗马帝国是靠着主的力量，好不好？你们想要吗？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怎么来靠主征战的？刚才你们回答很快，就靠主靠主，怎么靠主？有谁知道？来，请举手来回答一下。啊，现在没有人回答了哈，所以你们就安安静静听讲道吧。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约书亚记第十章啊，这一章是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来靠主征战的。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啊。阿爸天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约书亚记第十章能够真的明白什么叫做靠主征战，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靠着主打赢所有的属灵的征战，让我们的生活生命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荣耀来。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首先要给大家分一下段哈，因为大家如果自己在读经的时候，这段经文特别长，所以呢，你们知道我们解经讲道一般来说会给大家一些那个帮助啊，等你自己回去查经的时候可以知道应该怎么读哈。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大部分，请大家记住哈。一到十五节是第一大部分，然后十六到四十三节是第二大部分，有道理的，因为你们看第十五节跟第四十三节有一句同样的话。什么话？看出来没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有句同样的话，叫做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对不对？啊，这个作者给了我们一些暗示哈，所以这个经文分成两段。那么第一段也太长，所以第一段还可以一到十五节还可以分成三段。第一到六节，是第一段，叫做靠主征战的前提啊。就是这个大纲上面写的靠主征战前提哈，完全的尾声一到六节，七到十一节是第二段，靠主征战的方法啊，靠主征战的方式与神同行啊，这个是第二段哈， 七到十一节，第三段十二到十五节，靠主征战的关键叫做信心的祷告啊，这是第三部分啊。好，这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讲的是靠主征战的结局，就是这个讲大纲上面的第四部分，靠主征战结局，从第十六节一直到第四十三节。那么这一段也太长，我们也给它分一分，大概分成两部分哈。第十六到二十七节是第一部分，你可以给它个名字叫消灭南方五王，等会儿来讲这个属灵含义哈。然后第二十八到四十三节是第二段，攻克南方诸城啊，消灭南方五王，然后攻克南方诸城。那也请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记记今天的讲到的中心思想，叫做神呼召我们完全委身，凭信心靠他征战，就必大获全胜。好，首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靠主征战的前提。靠主征战有前提吗？有没有前提叫什么啊？这里题目叫完全的尾声哈。你说从哪里看出来？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因为刚才那个朗读的比较快，我再给大家读一下第十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啊。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埃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王，也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这个背景我就不多说，因为上次讲过了啊。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埃城更大，而且并且城中都是勇士啊，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哈。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就打发人去见谁？希伯伦王何贤、耶莫王比兰、亚吉王亚非拉和伊基伦王底比啊，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耶稣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那五个什么人？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啊。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旁观，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的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在山地的亚摩利的诸王都聚集来攻击我们。哦，就读到这里哈。一到六节一到六节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靠主征战的前提哈，靠主征战的前提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当以色列攻打埃城，并且基遍人也投降了以后，哇，你知道最紧张的是谁吗？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王啊。如果你们知道地图的时候，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就在基遍边上，明白吗？他们大概就差一个山谷哈。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叫什么名字？亚多尼喜德非常的紧张，因为接下来一战一定是打他，对不对？以色列一定是打他哈。于是他就召集了南方那个迦南南部的另外四个王前来跟他作战。那么你想过没有，就为什么这个亚多尼喜德要找这个四个王呢？首先你可以刚才读到的，就是他们都是亚摩利人啊。亚摩利人一般来说在圣经里面指的是河东的两个王，对不对？被以色列消灭的两个王，但是他们也在河西有五个王，基本上住在以色列的南部地区啊，同族同源。但是这还不是他们来帮助攻打的，帮助这个打这个基遍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利益关系，明白吧？如果你知道当时的这个处境的话，你就知道，当时处境是这样，就是埃及在下面，然后迦南在中间，然后你知道吗？埃及所有的货物其实都要通过迦南这个地方给运出去的。然后世界所有的货物都要通过迦南这个地方运进来的，明白吧？所以那里有一条商贸通道，那条商贸通道最最关键的地方就在基遍跟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一旦基遍被占领，埃城伯特利被占领，以前讲过的那个地方的商贸通道就被阻隔了。那么以前这个南方五王其实他们很开心，他们一直在做生意，对不对？这重要的商贸通道现在被阻隔了，所以他们急了。这个南方五王的所有的这条路线上的这个，就他们其实处在同样一条路线上面，所以他们知道如果以色列控制了基遍，然后如果以色列不退去的话，他们将来会面临经济的危机， 而且还有一点，一旦耶路撒冷被攻破，接下来他们也难逃这个以色列的攻击，对不对？好，所以这场仗是势在必行的战争，大家明白吧？哦，好，那么听到南方武王前来攻打的时候，即便是什么反应呢？啊，好，有人说好害怕哈。OK， 我告诉大家三个字哈，搬救兵是吧？啊，搬救兵哈。十章六节，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旁观啊，对吧？不顾你的仆人，快速速来拯救我们，是吧？”好，也许读到这里，你会觉得说：“哎，等一下，基遍人是不是胆子很小啊？”啊，刚才有弟兄姐妹说很害怕，是不是啊？
嗯，
我没读到很害怕呀，我在十章二节读到的是。我在十章二节读到的谁害怕？好像不是畸变人害怕，这里有一个惧怕，对不对？武王害怕，对吧？不是，没有说畸变人害怕啊。所以很多人说畸变人胆子小，我没有读出来。那么，畸变人真的是胆子小去搬救兵吗？好像又不是哈。我来跟大家说，你们来看十章二节是怎么来描述这个畸变。十章二节有四个子句或者短语来描述这个畸变其实是很强盛的一个国家啊，一个城邦哈。好，头两个短语叫畸变是个大城，如都城一般，就是有点像今天的广州或者深圳这样的城市，在当时的迦南地数一数二一线城市，畸变是一线城市，而且畸变还有剩下三个城市都归他管，最起码里面有一个二线城市跟两个三线城市，是不是啊？啊，所以它的经济是非常强盛的，对吧？啊，好，后面还有两个短语哈，比埃城更大，并且城内都是勇士，所以它的城防应该比埃城更坚固。
嗯，
埃城怎么打的？引蛇出洞，引出来才打得下来啊。这个基，所以基变你想去攻打基变是非常难的事情，而且城中都是勇士，我们可想而知，基变在这个当时的迦南地，它是在迦南中心位置。你想在这个位置立足，没有三把斧头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啊，好，所以即便城墙稳固，即便军队骁勇善战，即便既有充分的经济实力，也有充分的军事实力，对不对？是一个不太容易打的，所以真的打起来，四城对五王，你觉得谁赢？谁会赢？对不对？很难讲。是不是啊 ？OK， 所以这个作者在这里让我看到，其实不是畸变害怕，是武王害怕才去攻打畸变的哈。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畸变要搬救兵？
他知道
在
什
么啊？啊，我告诉大家两个字：立约。
哦，约，因为
啊，对，因为畸变已经跟神的百姓以色列立了约了，对吧？根据约的条款，以色列是保护国、宗主国，所以当畸变受到攻击的时候，宗主国有没有义务去保护这个被保护国，对吧？嗯，不过也许有人说，哎呀，可能他们畸变人啊不是那么好心的，他可能又使诡计了，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想让以色列替他们打仗，他们自己保存实力，毫发未伤，你们同意吗？哎，有这个可能，很有这个可能，对不对？很有这个可能哈。但是我告诉大家无可否认的一点，即便看重于以色列立的约，同意吗？
嗯，
是吗？
嗯，
所以这段经文这个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他其实这个作者在强调立约的重要性。你仔细再看，南方武王为什么要去攻打即便？因为即便和以色列人怎么立约了？十章四节，这个作者一直在强调，其实即便搬救兵的根本原因，不管他有没有耍诡计，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但是他们相信与以色列立的约，以色列就应该出兵帮助他，这个是个关键。所以这段经文到底启示我们什么？是启示我们耍诡计吗？害怕吗？都不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属灵征战的前提是完完全全的委身于神和我们立下的圣约，是吗？对不对？因为这个约，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大大小小的困难，我们第一时间要想到的就是向神去搬救兵，对不对？这不是胆怯的行为，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对不对？ 你可以说畸变人可能心里有点胆怯，畸变人可能在耍点诡计，有点小聪明，但是无可否认的，他们对以色列是有信心的，对不对啊？啊，我们这是一种信心的表达，我们相信神的大能，他必拯救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跟你说哈，也许你有畸变的能力，对不对啊？哦，也许你财富充足，城房坚固，对吧？嗯，这个基金买的非常的到位哈，啊，骁勇善战，你在企业里面这个打拼打得厉害的不得了哈，自己开业，对不对？但是神仍然希望你不要依靠你自己去依靠他，明白吗？当我们遇到了人生阻隔阻碍，当我们进入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第一想到的不要是靠你自己，哪怕你有三板斧，你第一想到的作为神的子民，第一想到是倚靠那位拥有大能大力的神啊。这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好好去思想，我相信大家都想在属灵征战中获胜，是不是？嗯，但是我想让大家想什么，请大家想想，你有没有真的委身于神呢？有没有啊？也许你知道福音，也许你坚持来聚会，哇，也许你参加聚会以后参加教会的课程团契生活，也许你也很热心去宣教，对吧？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将自己献给神，委身于神呢？这点特别重要。雅各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心怀二意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伤，欢乐变成愁闷。心怀二意的人啊，最后的结果就是欢乐变成愁闷，是不是啊？所以我在这边挑战你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委身于神？你说我不知道， OK， 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愁闷吗？你有欢乐变成愁闷吗？你有喜笑变成悲哀吗？你有没有愁苦啊？有没有哭泣啊？哎，讲到这儿大家说有啊，那为什么会有啊？因为你没有，因为你可能委身了一点点，但是你心怀二意啊，明白吧？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全然委身于神才能打赢的属灵征战。人生的挑战很厉害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心怀二意，没有全然委身，你是很难得胜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应该去看看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你们记得吗？主耶稣就是一个全心全意委身于父神的人。在科西玛医院，记得吗？他怎么祷告的？他说父啊，按照你的旨意，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对不对？他完全的委身于父，和与父神在永恒当中立下的救赎之约。他放下自己的意思，一心遵从天父的旨意，才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对吧？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属灵征战，请问是怎么胜过魔鬼的？是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全然的委身，全然的舍己，才带给我们那白白的救恩。所以今天如果你想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话，他也呼召你全然的委身。当你全然委身的时候，你终于可以明白耶稣基督当时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是怎么为我们牺牲掉他自己的。好，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哈，靠主征战的什么前提是什么？
完全委身。
完全委身啊。好好，讲完这点我们来看第二点，靠主征战前提知道了，那么方法是什么呢？好，方法叫做四个字，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啊？那我先给大家读一读下面这段经文。不过我在读下面这段经文的时候，十章第七到十一节的时候，请大家留意有两个词，这两个词是怎么搭配的，好吧？哪两个词啊？我没说啊。一个词叫约书亚，一个词叫耶和华。你们看看约书亚出现几次，耶和华出现几次，怎么搭配的？好，我请听神的话语，十章七到十一节。于是约书亚和他的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他们无一人能够在你的面前站得住。 约书亚就终日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败。约书亚在基遍大大击败他们，追赶他们到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 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 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亚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我这样读以后，你们看到重点没有？这段经文在描述整个战役的过程，对吧？哇，哎，你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很清楚让我们看到约书亚跟耶和华是个什么关系啊？他们是紧密搭配一同征战的关系，对不对？
对，
他们是一同征战才获得胜利的。那约书亚出现几次呢？三次。耶和华出现几次呢？也是三次啊。我详细给大家讲一讲你就知道了，一共三次。第一次是谁率领以色列军队从吉甲出发奔赴战场的？
约书亚
对吧？十章七节。但是又是谁讲话鼓励士气的呢？
耶和华
十章八节啊。我们知道一支军队要出去打仗，什么最重要？当然人数也很重要，但是问题是当所有这些人出征的时候，士气最重要，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和华这个在以色列军队奔赴战场的时候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角色，对不对？约书亚是执行者，耶和华是关键角色，灵魂人物，是吧？好，第二次是谁指挥以色列军队猛然临到敌人进行突袭的？
约书亚
十章九节。那但是又是谁达成了突袭的效果呢？耶和华十章十节。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哎，突袭就是攻其不备，对不对？在敌人混乱的时候杀败敌军，对吧？你们都看过那个三国那个赤壁大战，对不对？赤壁大战就是这样。还有那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基甸三百勇士，对不对？都是这样赢的哈。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其实不是，是约书亚发动突袭，但是让敌人混乱的是耶和华，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耶和华神在突袭中扮演了灵魂人物的关键角色，对不对？好，第二次，第三次，在以色列突袭成功以后，是谁率领了以色列军队乘胜追击的？又是约书亚，十章十节下半句，对不对？可是又是谁帮着乘胜追击，把乘胜追击的敌人都消灭殆尽的呢？
耶和华，
对不对？十章十一节。我算了一下哈，这场追击从基遍一直打到哪里？打到马基大，对吧？30公里，山地，30公里的山地，想要在那里追击敌人啊，这不太容易，尤其对远道而来的以色列人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十章十一节怎么说，耶和华从天上降冰雹，大冰雹打在他们身上，大冰雹 原文叫大石头，也不知道真的是不是石头啊，直降到亚西加，从基遍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后面就很重要，被冰雹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谁更有战功，约书亚还是耶和华？哎，所以你可以看到再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神在乘胜追击中扮演了灵魂人物的关键角色。所以我问大家，什么叫做与神同行？你总结出来了没有？就是在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紧紧的和神搭配，并且让神成为你征战的关键角色，这叫与神同行，是吧？对不对？所以讲到这儿，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是怎么样才是叫做与神同行。我发现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两种和与神同行有关但又不是的错误的做法，或者说极端的做法。我觉得大家要谨慎的哈。我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种极端做法叫做完全甩锅给神。主啊，我竟然面对了人生的挑战了，但是教会的牧师说应该来向你祷告，把我自己交托给你，我就把我的癌症交托给你，反正我现在躺平了，你来给我医治。过了许久病也没有好，因为他不吃药。过了许久病也没有好，因为他不看医生，对不对啊？ 与神同行是这样同行的吗？不是的，是吧？与神同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怎么同行的？紧密配合，成为神的器皿，让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关键的角色，对不对？ OK， 这是第一种极端，对吧？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好，第二种极端，嘴上说同行，手脚却独行，有没有？就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祷告，对不对？教会的牧师说了啊，我得癌症了，我要祷告；我遇见人生困难，我要祷告啊，祷告啊！我要全然交托啊，我要全然交托，我要紧紧依靠神啊，我要紧紧依靠神。可是事情来了以后啊，不知道神在哪儿，反正我要靠我自己来解决，我要紧紧抓住所有的资源来把我的问题解决掉。祷告当然也要啊，不过那个好像有点是次要的啊，对吧？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嘴上同行，手脚独行，叫做，有没有这种情况？好像也有这种情况，是吧？啊，好，所以这两种做法都不是真正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什么？就是在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紧密的和神搭配，并且让神成为属灵征战的关键的角色，明白吧？啊，不过讲到这里，我必须提醒一下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哈，与神同行。你们觉得容易吗？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为什么？
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自己。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哈。我跟大家说，与神同行是有一个前提和基础的，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不好，对不对啊？哎，你说这个跟上帝关系有什么关系啊？哎呀，太有关系了。我问大家个问题哈，我刚才在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耶和华和约书亚是不是紧密搭配的？
是啊。
那么我问大家，约书亚要不要看看耶和华在做什么？
要。
看得懂吗？
看得懂。
你怎么知道他看得懂？
因为他做的那个事情，他就听着他就去做了。
哦，因为他做的事情他听得懂。对，那你看得懂吗？你不见得看得懂。
不一定。
所以你看没有，如果你不好好的去认识神，你可能耶和华在那里做啊，你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对不对啊？那你说怎么好好认识神啊？哎，老生常谈啊，你读经啊，在圣经里面神已经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了，他的救恩，他的作为，他的属性都启示出来，对不对？你祷告呀，因为凡祷告的神必垂听，但是如果不成就的，就说明神不是 走这个方向。所以你慢慢的借着读经祷告，你就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了解这位神，对不对啊？所以与神同行说起来容易，但是其实是建立在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读经祷告，去认识这位神，与他建立一个亲密的这个属灵的关系的基础上面，对不对啊？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很想与神同行，但是做不到。关键就在于我们平时没有花时间跟神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哈。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告诉大家，你又会发现其实主耶稣又成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典范。真的，主耶稣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同意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有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曾经在比士大池边医治了一个瘫痪病人，病了38年了，对吧？然后呢，主耶稣就医治他，但是呢，很糟糕，这个病人去告发他，所以导致这个最后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来问难主耶稣哈。你知道主耶稣是怎么回答那些问难他的法利赛人的吗？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是子也照样做。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意思是什么知道吗？这句话的意思是，其实主耶稣在地上所有的一切的事工，其实都是与天父同行做成的，是吗？啊，因为父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才能照样，一个充分条件，一个必要条件，是吧？对吧？哦，后来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临别的时候的赠言也是这样说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10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的一生在地上的事工完完全全是与父同行的，对不对？
嗯，
所以我在这边 我要挑战一下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怎样，你的生命有没有感受到其实父就在你的身边与你同行呢？好，这是第二点哈。好，第三点我们来看靠主征战的关键是信心的祷告。哦，第三点，哦，这个更重要了哈。我也给大家读一下，是十章第十二到十五节的经文。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耶和华就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将仇敌将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落下，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众人回到基甲营中。这段经文众说纷纭啊，为什么知道吗？因为这里有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神迹，看出来没有？
嗯，
对啊，什么神迹啊？啊，就是对，就是对，就是神让太阳跟月亮停在空中一日之久。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说，地球停转整一天，对不对啊？你们觉得可能吗？啊，不可能，可能请举手来。啊，没有没啊，有不可能，请举手来，不可能，请举手。OK， 其他人都不知道，对吧？嗯，其他人说两种都有可能哈。啊，所以这个释经学者当中就引起了众说纷纭的情况哈。那么他们是很多人是怎么解释的？我给大家讲两个解释哈，两个极端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夸张的手法描述当时的场景啊。你们仔细研究这段经文哈。哎，在地图上面，即便在这场战役的东面，然后亚亚伦谷在这场战役的西面。那当这个约书亚说日头啊要停在即便，停在哪里？停在东面的天空中。月亮要停在亚亚伦谷，停在哪里？
西面。
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月亮跟太阳同时在天上的场景？什么时候？一天的哪一个阶段？
早上
还
有
傍晚有吗？傍晚，对不起，傍晚是月亮在东面，太阳在西面，是吧？
对对对。
OK， 这里是什么啊？这里是日头在西边，在东面，那个月亮在西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对，这个约书亚在讲话的时候应该是早上，对吧？他是早上突袭。凌晨昼夜赶路，凌晨突袭，对不对？清晨的时候已经把对方杀得一派涂地了，对不对？所以他是在清晨的时候这个讲了这句话的这样祷告，然后你再往下读哈，你再读下去你就正常了。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天之久。你们听得懂吗？就是从早上到晚上不是一天之久，对不对？所以于是有人说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了，只不过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你要反过来想，他成就了这个祷告，他不是让日头和月亮这个地球停转一天，而是他确保这一天里面过得特别的漫长，直到把所有的仇敌都杀光为止。那这是一种解释啊，你们相信这种解释吗？哦，我不知道。好，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反面的解释好吗？另外一个解释哈。有人说美国 NASA 就是那个宇航局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用这个计算机去计算太阳系的行星的轨道的时候，发现地球的历史上竟然少了一天。据说这件事情还导致这个计算机卡壳了，它算不下去了啊。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一种解释。好，你们觉得有可能吗？啊，我不知道啊。好，感谢主，不管有没有可能，这段经文的重点都不是这个啊。 所以你们随便你们怎么想我都无所谓啊。OK， 那么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呢？其实这段经文，其实这个作者想要表达，属灵征战的关键是大有信心的祷告，而且这样的祷告神会听，明白吗 ？OK， 那我问大家，祷告重不重要？
重要。
哎，祷告是基督徒每个基督徒必须做的事，对不对？祷告是与神什么？与神交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层面，祷告是什么？叫与神相遇相交。对不对？与神相遇相交非常的重要，那是因为那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必不可少的操练了，对不对？所以在属灵征战当中不可少的祷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多重要了，也是主耶稣的例子。有一次主耶稣登山变相跑回来，这个时候有人来告他的门徒，对不对？有一个父亲来告他门徒，老师啊，你给我儿子赶鬼好吗？你看你那些没有用的门徒啊，就是他们怎么赶都赶不出去。那些门徒也觉得很纳闷，老师啊，我们好像就是怎么都赶不出去啊，这个鬼太厉害。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赶鬼是不是一场属灵征战？嗯，对。门徒们为什么在属灵征战上失败了呢？好，主耶稣就给了答案。我们来看主耶稣，我给大家读一下。主耶稣是这样告诉门徒的，他说这一类鬼啊，若不借着祷告进食就不能赶出去，对不对？赶鬼是场属灵征战，必须用什么？祷告啊！有人说进食，进食是祷告的比较重要的一种，叫做进食祷告，对不对？随时祷告，定时祷告，进食祷告，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祷告重要吗？基督徒一定要祷告，在属灵征战中一段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就是属灵征战，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祷告，也要为我保罗祈求，对不对？所以征战是需要祷告的。那么真正的祷告需要什么呢？需要信心。马太福音第21章21到22节，我都是给大家举的主耶稣的例子啊。主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啊，他咒诅无花果树，叶子枯干，就是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入海里，也必成就。后面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们信吗？信不信啊？拉撒路，主耶稣曾经复活了一个死人叫拉撒路，对不对？结果呢，他准备去把那个死人从坟墓里面叫出来的时候，这个死人的姐姐就赶紧拦住他，老师，我弟弟臭了，已经死了四天，尸体腐烂了，请不要把这个腐烂尸体给搞出来，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对不对？然后紧接着耶稣举目望天干嘛？
祷告。
祷告，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然后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就跑出来了，复活了，对不对？所以征战的祷告需要什么？
信心。
哎，对，我们看回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了。约书亚是最后在这场征战中是怎么取胜的？偷袭成功很重要，对吧？乘胜追击也很重要，对吧？但是最后得胜的关键哪里啊？他那个祷告啊，对不对啊？你没发现整段经文最后的高潮就在那祷告上面，对不对？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停在雅尔文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平时有这样祷告过吗？今天天气不好，太阳你给我停下来啊！嘉乐有没有这样讲祷告过？爸爸，我今天很不爽，太阳给我停下来，对不对？我命令这辆车不能再转了，不能再往前开了，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哈？所以用现代科学的语言，约书亚在祈求神地球停转一天，不是吗？对不对啊？那么神听了没有啊？
听了。
我们来看10章14节怎么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请问这日耶和华听了祷告没有？
听了。
听了。哎，什么叫做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都没有像这日？空前绝后。约书亚的祷告空前绝后。 在他以前和在他以后都没有这么大信心的祷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在圣经上除了主耶稣的祷告，对吧，这不一样，你在圣经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人是这样祷告的？我有听到是一些灵派的弟兄姐妹会这样祷告，但是我觉得他们基础不太好，不像约书亚这个基础这么好，对吧？对，这个是另当别论哈，就是大有信心的祷告要有一个认识神，以认识神为基础了。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你有听过他这么大的祷告吗？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神会记载这句话，对不对啊？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啊，我们的祷告。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你们的信心若像芥菜种子一样大就能移山了，可是其实他言下之意就没有这样的有信心的人，除了那个约书亚。我们知道约书亚是预表基督的，对不对？ OK， 所以很可惜在那日以前那日以后就没有这么大信心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啊？当你面对生活的挑战的时候，当你面对征战当中，在挣扎中，在彷徨，在软弱，在困苦中，请问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是埋怨，对吧？苦读，还有憎恨，肯定是有某个人导致你这样的，抑郁，因为你搞不过对方，对不对？都是这样的。谁能发出像约书亚这样大有信心的祷告呢？所以你打开圣经，你发现真的，这就是圣经要启示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约书亚是预表耶稣，而在新约当中只有一位是这样祷告的，就是耶稣基督。你们记得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都还没有停止祷告呀，对不对啊？所以就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十架七言，他最后在世上的一句话其实是他的祷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你，对吗？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属灵征战啊，是需要靠主征战的。什么叫靠主征战呢？有个前提叫全然的委身，不再靠自己，靠神啊。靠主征战的方式是什么呢？与神同行，亲密搭配，做神的器皿，让神成为你征战当中的关键角色。靠主征战的关键中的关键就是信心的祷告，明白了吧？所以请大家记住哈，掉下去了，请大家记住哈，今天这篇讲到或者这段经文，真的要让我们好好去反思，在我们遇到人生的痛苦挣扎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征战的？你的征战的方式对不对？好，那么讲完这些以后，最后我觉得神很好，神鼓励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哈？我们其实把这个靠主征战的秘诀都给大家讲了。靠主征战前提是什么？
委身，
全然委身。靠主征战的方式，与神同行，让神在属灵征战中扮演关键角色。然后靠主征战的这个关键在哪里？大有信心的祷告，对不对？这样的征战结果是怎么样？
大获全胜。
我在上面写了大获全胜，是不是啊？你们发现没有，刚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一段是从第十六节到第四十三节，怎么记得这么长啊？长得要命啊，对不对？我让楚弟兄一开始给大家播这个经文的原因，就是因为太长了，对不对啊？又不能割断，对不对？大获全胜，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长吗？我思前想后，我明白一个道理，那是神对我们的鼓励。孩子，你这样靠主征战，我就让你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一节节经文这样下去，你记得住了吗？主啊，我记得住了，大获全胜。那么大获全胜是什么样的大获全胜呢？分两个，在特定的战役当中大获全胜，在一生的征战当中大获全胜。好，那我就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完哈。第一段，消灭南方五王，十章十六到二十七节，这个代表在一个特定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消灭南方五王是个特定的战争。那五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中，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五王已经找着了，差不多胜利了，都藏在马基大洞中洞里。约书亚说， 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入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了。约书亚要他的军队干什么？要把这个武王的军队这个实力给消灭掉，对不对啊？啊，这个军队消灭掉。好，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城，就还有一些逃脱的。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哈、啊，他们从吉甲营跑到马基大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进展。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饶舌，就是不敢说什么。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那五个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带那五个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你看这里所有王的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对不对？为什么写得清清楚楚？这个征战的，对，征战的结果战绩很清楚，对不对？ OK， 带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约书亚就招了以色列众人，对他们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那些王的颈项上。”这代表全然胜利，大获全胜。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的仇敌。”然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树上，这个叫做那个叫什么杀，不能叫做杀鸡儆猴，就是以前古代有这种做法，就是把敌人的尸体就是产生震慑力啊，让周围的敌人感到害怕，对吧？好，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那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啊。其实当第一次约书亚把他们关进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他们埋葬了，对不对？就有这种含义在里面哈。我这里不能讲太细，因为约书亚记里面有许多希伯来语的原文是可以细细品味的，他用的词其实有重复有排比哈。但是因为我们看的不是希伯来语的圣经，我们是看的是中文和合本，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大概意思就可以了。这一段圣经讲的是这场五王之战最后的结局，对不对？约书亚用了一个计谋，看到没有？什么计谋？就是把那个五个王啊，先给他关到洞里去。为什么？叫做群龙无首了，对不对？王呢？王呢？我们的王在哪里啊？在洞里面哦。然后群龙无首的时候，斩杀这个剩下来的残余部队，把迦南人的残余全部杀尽以后，再把那个五个王给拎出来砍头，是吧？啊、哦。所以约书亚是不是有智慧了，对不对？整场战役干净利落，不留后患。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也应该这样子，运用神的智慧啊，扫清我们罪的残余。我们要打得干净利落啊，不留后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身上有没有什么残留的罪你觉得很难对付的啊？有没有？
嗯，
对，我觉得应该有的，对吧？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刷手机啊，对不对？看小视频，哎，一看就是躺在床上一看，哎呀，看个半个小时，不止，应该几个小时啊？两三个小时，我觉得两三个小时也不止。我有一次晚上就一直没睡觉，写奖章，啊、哦，没有 ，OK， 好，继续往下看哈。所以大家可以从这里面看得到。我们要使用神的属灵的智慧去战胜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哈，在特殊的战役，在一场特定的战役当中，大获全胜。一旦你靠主征战，第二段攻取迦南诸城，这段告诉我们，在我们一生的许多征战当中，都应该靠主征战才能大获全胜。好，我给大家再读一下10章28到43节哈。不过我在读的时候，请大家留意听一下。这里提到几座城市，可以吧？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基大， 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和王，和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灭绝，没有留下一个。他待马基大王像从前对待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王利拿去攻打利拿，耶和华将利拿和利拿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攻打这城，用刀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的人口，并没有留下一个。他待利拿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拿往拉吉去，在对着拉吉安营，攻打这城。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拉吉，用刀杀死了击杀了城中一切的人口，是照他向利拿所行的。那时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基伦去，对着伊基伦安营，攻打这城。当日就夺了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那日约书亚将城中的一切的人口进行灭绝杀灭，是照着他对拉吉所行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基伦上西伯伦去，攻打这城，就夺了西伯伦和属西伯伦的诸城邑，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和王，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是照着他对伊基伦所行的，把城里的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回到底壁，攻打这城，就夺了底壁和属底壁的城邑。又擒获底壁的王，用刀将这个城里面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在底壁和底壁王像从前对待希伯伦和利拿和利拿王一样。这样约书亚击杀了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都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沙，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拉基的营里。感谢主，这段经文比较长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军队在迦南南部转了一个圈，一连攻克了几座城市？
七座城市。
哪七个城市啊？第一个马基大，第二个
利拿，
第三个拉吉，第四个基色，第五个
伊
基伦，第六个西伯伦，第七个
底壁，
对不对？七个，哎，七好像是个特殊的数字，是吧？啊，不是吗？对不对？哦，七代表完全。所以其实在这里，这个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这个后，就像后面那句话一样的，约书亚击杀了所有迦南南部地区的王，攻占了所有南部地区的城市，明白吗？而且结局是什么？全部击杀，没有留下一个。为什么没有留下一个？因为约书亚是照着耶和华神的命令来做的，对不对？哦，就此迦南全地被全部占领。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告诉大家，在你一生的征战中，你只要靠着刚才所说的靠主征战的原则，就必大获全胜。从你20岁到30岁，到40岁，到50岁，到60岁，到70岁，到80岁，到90岁，都大获全胜。从你上学到找工作，到工作事业再换工作，到结婚，到生孩子，到给孩子报大学，到你以后老了，这个健康问题、养老问题，全都大获全胜。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要不要靠主征战？明白了吧？如果我们靠主征战，就会像当年的，这个对与跟以色列攻克迦南南部地区战无不胜。你知道为什么吗？10:42，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所以不是我们，而是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战无不胜，战胜了魔鬼撒旦，战胜了仇敌，为我们赢得了关键的胜利。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就是今天这个中心思想，神呼召我们完全的委身，凭着信心祷告，靠他征战，就必全然得胜。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